杨玉环初次进宫不认识，就见这个女人一阵风似的来到玄宗驾前，施完了礼之后，玄宗还欠了欠身让他坐下，这个女人就坐在杨玉环对面，她的两只眼睛也盯到玉环身上了。玉环赶紧把头低下，心里正猜想这人是谁，就见这个女人一步三摇来到玉环近前。杨玉环低着头看着她脚了，一看人家到眼前来了，哪能不接一接，赶紧站起身来了，两个人脸对脸，四个眼珠碰在一块儿了。就见这个女人嘴角一动，一阵的冷笑，哼，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杨玉环，听说你生长在蜀地，有人说你出的汗比香水都香，说你一粒娘胎左臂上戴着一只玉镯子，因此起名叫玉环，果有此事吗？杨玉环心里一动，心说哪有的事儿，那都是民间传言呢，谁出汗还能比香水香，哪能一生下就戴镯子呢？不过大伙传的神乎其神，奇怪的是这个高贵的女人怎么能了解这些事儿呢？所以玉环也不知怎么答复，就愣住了。这女人错疑了，认为杨玉环端着架子，就见她把柳眉往上一挑，小声的骂了一句骚货。这句话唐玄宗没听见，但是杨玉环听得真真的，疼着脸就红了，这简直对人是最大的侮辱，怎么能骂出这么难听的话来呢？后来唐玄宗跟这女人说了几句什么话，杨玉环都没听见，就见这女人一赌气子甩袖子走了。等她走了以后，乐声又重启，屋里又恢复了欢乐。过了很长时间，玉环呢才打听到这人是谁。闹了半天，这个女人就是最了不起的梅妃娘娘，梅花的梅。据说这梅妃是浙江人，从小被选入宫了，因为她喜爱梅花，不管住到哪儿都栽几棵梅花树，所以皇上才给她起了这个名字梅妃。现在这个唐玄宗李隆基呀，最信宠的就是他。在杨玉环没来以前，宫中三千粉黛，唯独宠信梅妃。现在又多了这么个杨玉环，可谓二虎相争啊。玉环的心里都堵了个疙瘩，脸上不敢露出来，强陪笑脸把这宴会对付下来了。到了当夜晚间，他就睡在唐明皇的屋里陪王伴驾。他一共陪着唐明皇在这住了半个月，这唐明皇是每天让他侍寝。这杨玉环发现唐明皇有个毛病，这人爱说梦话，睡着睡着冷不丁就毛愣了，把胃回一撩扑棱就坐起来了，嘴里这是大喊大叫。玉环就急忙把他扶倒，再三劝，一直让他明白过来喝口水，他再接茬睡。这也许是老年人有这种病，玉环百思不解，但是有一件秘密让他发现了。闹了半天，唐玄宗怕死， 他说梦话的中心都是怕刺客。比如说玉环在陪寝的第五天是最严重的一次，唐明皇睡着睡觉不能坐起来了，抓刺客，来人呐，抓刺客，没把杨玉环给吓死，他认为是真的。玉环从梦中惊醒，强打精神把蜡烛灯点着了，一看门关着，屋里一切都良好，根本没有刺客。这皇上瞪着眼睛，胡子撅多高，玉环赶紧劝陛下，陛下没有刺客，请陛下万安。可是任管杨玉环怎么解释，唐明皇也听不进去，瞪眼说有刺客。后来他就喊高力士何在，快选高力士。高力士来了，来到奉榻前面躬身施礼，陛下奴才在此，高力士可有刺客，陛下万安，没有刺客，即使有老奴在此，他也得退避三舍，陛下休息吧。哦，亲家不要离开我，哎呀，高力士不要离开我。说着说着他躺下了，得一会儿呼噜声出来了，等到睡平稳了，高力士轻轻地退出去。像这种场面发生过三次，每一次非得高力士前来解围，所以杨玉环发现高力士跟皇上的关系绝非寻常，这高力士怎么有这么大的威力能把皇上给控制住呢？甚至他说梦话的高力士来解围呀、啊！看来我今后要想在宫中能安定地活下去，我非得巴结高力士，没有此人的帮忙，恐怕后果不堪设想。这个杨玉环是非常聪明，他就料到这手了。半个月之后，晴天一个霹雳，不幸的事又出现了。皇上降旨让杨玉环赶奔太真宫去当道姑。杨玉环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、啊！心说我已经进了宫了，陪着皇上睡了半个月觉，怎么无缘无故叫我出家呀、啊？这什么意思呢？难道把我打入冷宫，皇上把我玩弄够了，一脚蹬一边去了？他这个痛苦劲就甭提了。别看他表面上在太真宫出家，可每天晚上还进宫服侍皇上，每一次陪皇上睡完觉，唐玄宗就给他大量的赏赐。杨玉环把这些好东西挑了又挑，选了又选，拿出一部分准备运动高力士。咱们简短解说，几个月过去了，杨玉环打定主意，非要把这真实的底细摸清不可。这一天准备了丰盛的酒宴，把礼物也准备好了，派人去请高力士。这高力士啊，还难请呢，连请了九回才把他请来。但是高力士表面上还挺恭敬杨玉环，点头哈腰，不笑不说话，但是骨子里是无比的骄傲，眼睛里除了皇上之外没人。杨玉环也不白给呀、啊，亲自把高力士接进来，让他于上座。玉环亲自给他满了一杯酒，公公千岁，玉环先敬您一杯。哎呦，奴才担架不起，担当不起呀，您这不是折杀我的寿禄吗？我哪经得住贵人给我敬酒。
公公不必客气了，您把这杯酒喝了，我还有事情请教。
好好好，恭敬不如从命，奴才我放肆了。
高力士才把这杯酒喝了，杨玉环没开口以前先把礼物拿出来了，上好的东珠十颗，珍珠项链两副，猫眼戒指两枚，就这些东西那是价值连城的国宝。杨玉环没了，都给了高力士。你看这高力士啊，比贪狼还贪呢、啊！一见这五光十色的宝物，他是喜上眉梢，客气了几句之后，全都收了。玉环一看你收了礼，这事儿就好办了。
高公，我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哎呀，哪里哪里，请贵人示下。高公，玉环出身微贱，虽然说我当了寿王妃，很少与外界接触，尤其对进宫的礼数，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，皇上是什么脾气我也不得而知。听说高公服侍万岁多年，对宫中的事情了如指掌，今后还望高公赐教。
贵人您太客气了。好吧，凡是奴才知道的一定如实上奏。
要高公，您跟我说话您别这么客气，您是我的老前辈。
哎呦，哎呀，贵人您可真会说话，我这不叫以奴欺主吗？不敢呐、啊，不敢。
哎，玉环一看这几句把他骂死的不错，接茬深入往下说。
高公，我不明白万岁为什么叫我出家呢？
哦哦哦哦，哈哈哈哈，
贵人，既然你问到这儿了，那奴才只有如实对您讲了。莫非贵人还不体会皇上的一片苦心吗？
高力士说到这儿往外看看，宫女内间都退出去，屋里就剩下他们俩，可谓无话不谈了。高力士这才说，
贵人，您聪明人怎么说糊涂话，你就没想想你是寿王妃呀、啊、你是当今皇上的儿媳呀、啊、如果皇上册封你为妃，岂不受到舆论的谴责呀？可怎么办呢？所以皇上挖空心思才想着这么个主意，先让你出家，意思是说你是出家人，跟寿王已经毫无关系，过一个阶段舆论压下去了，你就变成了另外一个杨太真，然后皇上再册封你为妃，这不是名正言顺了吗？
啊、哦，杨玉环一看掩耳盗铃，变了这么个戏法，怪不叫我出家呢。杨玉环这心啊，多少有点放宽，进而还有向高力士请教对付梅妃的办法。高力士一笑，蘸着水在桌子上写了一个字。杨玉环一看，原来是个忍字。高力士说，贵人，这忍字心上一把刀，
说着容易，做着难啊。以贵人的处境，必须要做到这个度，才能对付得了梅妃娘娘。不然，画虎不成反类七犬。
哦，
请问高公，为什么？贵人明鉴，想那梅妃娘娘陪王伴驾已有四载，可谓根深蒂固，深受皇上的宠幸。您刚刚入宫，怎么能对付得了他呢？再者一说，您还不了解宫廷的事情啊。这后宫三千粉黛，要想取悦于天子，不但凭着人才和人品，还要凭借权术，除此之外还得有一定的势力啊。实不相瞒，梅妃娘娘有三亲六故，都官居显位，里外呼应，可谓树大根深。您刚来，又没有这般基础，怎么能动得了人家呢？再者一说，别看当今天子一时对您宠幸，但据奴才所知，咱们这位万岁爷喜怒无常啊，今朝对你不错，明天就许把你打入冷宫，今朝你受宠，明天就许掉头。你要不想办法把当今万岁给拢住，要想对付梅妃，岂不势比登天？杨玉环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，他认为这个老太监说的句句是实，这叫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啊，可不是吗？就凭我初来乍到，就凭着取悦皇上能醉倒梅妃，谈何容易啊！杨玉环急忙起身叩谢，高力士急忙摆手，哎呦，老奴担待不住啊，贵人今后有事您就找我，凡是奴才能办到的，我要尽心竭力为贵人效忠。高公您太客气了，今后我还仰仗着高公公的庇护。哎，您太客气了，老奴告退，老奴告退。杨玉环呢，还想多跟他谈一会儿，但这高力士干脆不说了。这人就犯这么个毛病，谈着谈着是适可而止。杨玉环也不便勉强，但是通过他跟高力士的谈话，杨玉环可吃不下饭去了，皱着眉头，心里直翻个，反来覆去考虑着高力士说的话，越琢磨他说的越有理，可是这个忍有没有限度，得忍到什么时候算一战呢？ 哎呀，杨玉环呐，这心里头像油棚似的。但是他见着唐玄宗李隆基不露声色，仍然是笑脸相迎。自从他跟高力士会面之后，转眼就到了第二年的正月，正赶上正月十五花灯节。这个节日在封建年代比过年要热闹得多，在这一年之中最属上元节，振奋人心。到了这一天呢，要放三天假，十四、十五、十六，这三天当中通宵达旦，举国欢庆。特别是京城长安要举行隆重的盛大的灯会，据说这个灯会始于隋朝年间，在阳间和阳广的那时候颇为流行，赶到了唐朝就达到鼎盛时期。尤其唐玄宗李隆基继位之后，对这个节日是格外的器重，每一年他都颁发旨意，上至宫廷，下至老百姓，都要献灯。如果这个灯扎得好，花样翻新，给奖励；如果不献灯，不扎灯，还要受处罚。每一年，国家要拨出无数的银子，花费到这方面。今年呢，唐玄宗遇上了杨玉环，格外高兴，因此拨出国币躺银18万两来组织这次灯会，同时颁发旨意，每条街道、每个胡同、每户平民都得献灯。